哈利路亚。啊，这传道昨天很晚睡觉啊，没办法，还要准备今天的讲课。早上被你们的手机五点半就叫起来了啊，因为有的人没有关机啊，五点半就有闹钟叫我起来了啊。但是我还要很认真的面对我这一天，因为我要很快乐的、喜乐的面对我这一天。我想我们的生命必须活在肯定之中。当你对你的生命不够肯定的时候，你活在怀疑当中，我想我们的生命是活在阴暗，活在无助、孤单之中。我慢慢去找出生命的价值。那圣经它是一个真理，谁可以跟我讲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理？啊，有没有可以比较好的定义？什么叫做真理？吴学宏。什么叫做真理？啊，唐卓越。什么叫做真理？啊，哎呀，你讲的不错，刚刚我偷听听到，来再再，真正的道理，哇，很好。真理就是真正的道理。什么叫做真正的道理？你马上就可以体验到这个真正的道理吗？有没有办法？他必须经过一个什么？当中的可能摸索到后面，哇，这是真的，对不对？所以传道传人早上有提到说，原来这两个字很重要。也是我读经读到原来，哇，我心里面很震撼。虽然这两个字，哎，突然醒过来，原来我们常常发生很多的问题事情，我们才回头去想，哎，原来亲情这么重要。哎呀，好可惜啊，以前父母亲在的时候我都不好好把握。啊，原来呀，现在学习英文很重要。哦，到高中、大学时候才知道，这个程度落后很大。啊，很多东西都是原来，啊，都是原来。所以啊，我们必须了解，圣经给我们的真理是绝对的。什么叫做绝对？不改变的，啊，不改变的。所以神很期待我们能够活在他的爱中里面。啊，神其实有一个给我们很清楚的人生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怎么样呢？就像圣经里面亚当夏娃。神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啊？伊甸乐园当中。人要不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要不要受怀胎的苦楚？都不用，哎，都活在神的剧本之中。但是神有没有给人自由意识？有，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你到底要不要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也可以照着魔鬼的剧本去做，对不对？魔鬼也有剧本呢。哦，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怀意念，你的自由意识，神给你。但是神虽然给我们自由意识，但是神却用我们的自由意识成为将来的审判的依据。你可以选择走在主的道路上，也可以选择在魔鬼所预备的道路上，你可以选择。可是到后面必须有一个审判。所以今天我们这整堂课包含的圣经里面提到什么叫做爱，其实就把那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爱的，在爱里面能够满足去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种很快乐的爱的生活。当然我们一般讲爱，我们一般讲就男女的关系，那到后面当然就是切入到婚姻的关系。所以婚姻的关系必须按照神的手册，圣经里面所记载你照着做就对了。当然外面有很多的爱的书籍，对不对？这些很多人教导他们怎么样去维持婚姻关系怎么样，可是他们到后面怎么样，婚姻有没有问题啊？都出问题了。所以可见我们要回到真理，回到真实圣经的道理，啊，到底怎么样去进行？啊，到底在当中我们有哪一些我们应该去遵守？你照着做就对了。所以今天传道特别提到，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前面先来谈一点婚姻的东西。那神看见亚当一个人不好，什么都好，只有一样不好，就是什么？独居不好。因为独居不好，所以神就特别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请问神造的配偶是什么样的配偶啊？帮助他，我们如果找一个人帮助我们，会找比较厉害的人还是比较不厉害的人？啊，君恩，厉害的人，对不对？我虽然不厉害，我找厉害的人帮我就显出我的厉害，我很会用的。我们在想，如果今天神要找一个帮助者，应该找一个，我们一般来讲，亚当需要帮助，要找谁啊？可能比亚当的体力还要更，对不对？更强大的，他才能够好好管理这些伊甸园。可是神却造了谁啊？夏娃。 那体力各方面可能都不如亚当，都不如亚当。那神为什么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呢？因为神知道这个帮助不是就外在的体力，女人的心思比较细腻。所以从此啊，神在这个设立人的婚姻的时候就是一男一女。这个绝对不可违反，只要违反了这个定义绝对会出问题。对不对？你说我怎么爱呀，去享受那个婚姻带来的美满男生跟男生组织一个家庭，女生跟女生组织家庭，会不会有幸福美满啊？绝对不可能，因为这是神一开始设立的。好像我们的手机，它就这样设计程式啦，就关在里面啦，你可不可以违反那个软体里面的东西啊？没办法，设定的就是这样，除非你是设计者，你重新设计一个。那既然神设立婚姻就是照这个方法，你照着这个手册，照这个步骤去进行，当然我们的婚姻就能够美满。所以我们看到同性恋是违反了神的创造的原理，就是一男一女，对不对？也不是讲婚姻是所谓的这个男女平等，有平等吗？如果真的平等，神造一个男人来帮助亚当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的夫妻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有没有平等的关系啊？有没有？你会跟你的头讲，哦，我们要讲平等哦，没有说你头比较高我就尊重你哦，有没有这样？彼此尊重，所以可见夫妻是一体，不是平等。所以我们这个大概从圣经里面可以了解，所以神造一个女人帮助她，不是两个就是一个。婚姻当中我们要对对方有一个承诺，一个盟约，就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圣经提到两个婚姻结合之后就不可分开，人所结合的不可分开，一分开绝对出问题，绝对出问题。所以我们看在整个全人类里面最开始的关系是什么？你注意看，一个亚当之后造一个夏娃，对不对？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就是男女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关系是怎么去建立的？就是爱 love， 对不对？就是爱，这个爱太宝贵了。所以可见所有的关系的基础就是从爱开始建立的，绝对不是亲子关系、手足关系，是夫妻关系。为什么传道讲这一点？因为夫妻关系会决定了很多的关系的相处。你的夫妻关系不好，你的亲子关系会出问题。那当然每个家庭，在座的每个家庭都不一定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婚姻的家庭的长大。如果你的父母亲的婚姻可能带给你一个很大的创伤，也可能因为他们婚姻的破碎会带给你很多人格的偏差，甚至以后你在找对象的时候有很多的挣扎。谁造成的？婚姻。所以传道这样讲，我们不是怪上一代，传道所跟你讲的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父母亲给你的婚姻是一个很正向的、很幸福美满的也好，很破碎的也好，那是他们的，你何必用他们过去的那种破碎去影响到你的一生呢？对不对？你可以好好过你的人生，你听了道理之后，你可以重新去组织、去思想，以后如果我真的建立一个家庭之后，我怎么去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而不是重蹈覆辙的跟着上一代的错误继续错下去，这个不对。所以传道要讲的就是说，夫妻关系是第一个人间最基础的关系，只要这个关系有问题，绝对会出问题，绝对会出问题。因为这个婚姻关系是以爱结合的，以爱结合的。所以我们看在婚姻的配合是很美满的。圣经提到说，神看见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怎么去帮助他？难道是亚当亚当那时候眼睛睁大大的，神给他摆成一列让他去选择吗？有没有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对不对？而是在沉睡的时候，在沉睡的时候就把这个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看见之后怎么讲啊？第一句最恶心的话，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读了觉得很恶心，这个亚当怎么那么恶心啊？对不对？这么肉麻。以后你们结婚的时候看看把这句话跟你们太太讲，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哎呀，太美了。就是婚姻的结合很棒的。所以可见婚姻是神的主动，人的顺服。当然我们现在讲说传道你讲那个是过去的事情啦，我们现在都自由恋爱啦，就常常出问题。自由恋爱会比较好吗？对不对？ 我们很多意识，对不对？哦，很多人提到这个不试看看怎么知道以后合不合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婚姻试婚同居，对不对啊？很多东西可以试，有些东西不能试，比方说牙刷，对不对？不试看看怎么行啊？你去大卖场的时候，哎，好不好用？我不知道，试看看好不好？刷了之后放回去，哦，他又叫你付钱呢。别人用过的牙冠，你可以试看看吗？不行。所以可见，有些东西可以试，有些东西不能试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婚姻当中，慢慢你们要把这个观念放在你们的心中。常常很期待在座每个高二班的同学，你们的婚姻都是美满的啊。或许上一代给我们的是一个很负面的啊，很破碎的，造成我们很多的伤害。但是不要因着他们过去对我们的伤害去影响到我们的一生，太可怜了。你可以重新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去组成，对不对？你要怎么？要一个梦，能够活在神的期待，能够照着神的剧本，看你顺不顺服，知道吗？传道相信在座一定有人能够在主内联婚，但是我非常的不愿意接受，可是我必须要相信，也有些人会嫁娶外邦。我记得啊，我还在国中的时候，哇，我们那个班真的很皮啊。哦，我们一个辅导员啊，现在当传道，哦，后来就骂了一句，晚上一直骂我们啊。他说：“我相信在座有些人以后会当传道，会当长职负责人，但是有些人以后长大会拿着枪，哎，会去混帮派。虽然我们都一起学习，可是到这个年纪，我就发现真的就两条路。啊，我们那个辅导员讲说，有人当传道就应验在我的身上。”有没有人真的手里拿着枪拿着刀？也有。所以传道希望啊，很多的事情未来的改变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你要变成什么样子你可以自己决定，但是你一做了决定你要替自己负责任。你就不能讲说，哦，这个决定啊，因为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很多合理化，哎，这个都是你自己啊做搪塞，哦，这个做搪塞哈。所以圣经里面就特别提到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啊，所以圣经说要离开父母妻子间隔，二人成为一体。那既然成为一体，那个关系是很亲密的，好像两张纸把它粘在一起，好像两个东西把它粘在一起，你今天要把它撕开的时候有办法吗？绝对有办法，可是会造成什么？两败俱伤，而且下一代都会受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我们看现在的婚姻所造成的痛苦是很多，我们看这个统计，他说我们在台湾呢，大概离婚率高居亚洲第一。内政部有一个统计，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年，应该很久了，他说结婚有142669对踏入婚礼，同时离婚的夫妻有6454对，64540对，所以结婚跟离婚的比例是2.21:1，将近2:1，很可怕，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婚姻啊，已经没有像那种一样，哇，这个结婚都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外邦人提到一句话：因为不了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离。为什么会这样？没有道理的基础啊！一开始的婚姻的结合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防御守啊，彼此不信任啊，没有在神的恩典当中来进行，就绝对会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呢，期待我们将来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绝对要建立在信仰当中。所以很多人提到过去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的婚姻变成什么？变成肿瘤了，变成骨刺了。有没有发现很多夫妻的相处变成非常的痛苦。所以传道要我们能够去想一个梦，我们将来都有机会去组织家庭，那在这个组织之前，你如何保守圣洁，走到最后在一个盟约的祝福当中啊，来进行，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面，很难培育健全的心理的啊，健全的子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心灵受伤的话，将来再选择伴侣绝对会有出问题，有的就造成了性泛滥啊，看见一个就爱一个，跟很多人发生关系啊，有的人不敢踏入婚姻啊，有的人从此可能关起门来去拒绝。所以可见很多的伤害其实啊，都深深的在我们内心当中啊，造成了这个不可抹灭的一个事实啊。所以我们在想，既然神所设立的婚姻这个爱是一个美好的，可是我们却发现现在很多的爱啊，是造成许多的痛苦。 那有了爱，人真的是幸福了吗？爱真的能够带给人幸福吗？哦，这一刻我前面要特别提到的部分。我们看很多人一直追求爱，认为性就是爱，不对。先有性再有爱吗？不是。先有爱有婚姻再有性，这是一个美满的。你只要倒着做绝对出问题，你不能够感受到性所带给的一个美满跟幸福，绝对到后面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看到这个数据啊，让人非常的觉得很担忧了哈。你看这个已经很久了，2006年的，我们来看，直接来看这个全台湾的比例，这是高职的高中生，在我们看2006年的就好了，男生的比例高中100个里面就有 20.8% 的男生已经有婚前的性行为，女生呢 17.5%。 你班上你知道他会跟你讲我已经跟别人发生关系的请举手，曾经你有听过同学这样讲跟你讲过，还是你知道的，有没有？应该有些人没有举手，应该还有更多手放下。这个很可怕，所以慢慢的这个思维变成一种合理的东西，觉得都可以啦，同学都这样啦，对不对？所以现在学校的政策是怎么样？你就是好好保护自己啊，要戴这个保险套，不要造成后面有些个性的关系之后，造成啊，还要照顾孩子的问题，甚至有堕胎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教育是失败。按照圣经里面没有所谓的迎合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可以就可以了，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对信仰、对那个价值观念一定要很清楚。有些错误可以弥补，有些错误一辈子你很难去弥补，尤其是在性的关系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请看第六章。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我们来看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大声来读，预备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所有的罪都在身子以外，只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是神用贵重的重价所买来的，用他的牺牲带着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爱了。一个天上的神来到这个世间，为了你跟我去牺牲，这个很难想象。你想说这个马英九改天来到你的家里面，对不对？你犯罪我替你赎罪，你被关了我替你被关，一个总统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他能够摆下这个面子放下他的尊贵的身份，绝对不可能。可是你想想那个天上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切都是他的，他为了你哇，我们想一想我们算什么啊，我们就觉得哇，主的爱太大了。所以今天神要求我们就是保守自己的身子，所以不会因为时代的演变神的标准就改变，神的标准是不改变，因为他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大专院校已经将近增加了一倍，这个男生有性的关系100个里面已经有 40.5， 女生呢有 36.8， 平均41.1，这是2006年的统计，到了今年隔了那么多年了，这个数据一定是往上攀升，所以很可怕。所以你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将来这种东西会很泛滥，你怎么办？当然你可以跟他们一样，你可以走那个魔鬼所给的剧本，但是你可以去拒绝，好像约瑟一样，我怎能够做这大得罪神呢？永远把神放在心上，保守自己，将来好好的组织一个家庭，能够下一代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以及家庭生活，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们昨天我们这个庄老师庄校长特别也提到这个问卷里面的最后一题，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是错误的观念。什么叫做不在乎天长，只在乎曾经拥有？很像爱情非常的伟大，这个就提到一夜情的开始
哦，
虽然我永远得不到他，我一次得到他就好了。这个观念是很可怕的，是违背圣经的道理，违背圣经的道理。所以信不等于爱。一个真正能够维持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的性生活，绝对在婚姻之中。所以等一下传道会提到这个观念。所以很多人呢，一有性的关系，关系就破坏了，关系就破坏了。你会发现很多人有婚前的性行为之后，他会一直在犯。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满足。其实他真正要的是什么？内心当中那个满足，可是方法错误了，方法错误了。如果你不按照神圣经的标准，我们绝对永远达不到那个满足感。所以你今天要了，隔天还要，永远没有满足，永远一直在得罪神的过程之中。好，好，我们看这个研究，有的研究指出，当这个男女一旦发生关系的时候，就会对对方产生不同的看法。男性会发现对女方的感情不像以前那样的强烈，甚至觉得她没有什么魅力。为什么？已经得到了，觉得这个女生很污秽。为什么？这么容易就骗到手了，骗到就把你甩在一旁了。有时候我们做姐妹的要保自己，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好，我们来看圣经的实例，我们请看这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我们请看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下，我们请看第十三章。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三章里面呢有一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好，我们来看十三章。十三章里面呢，这个大卫有一个儿子啊，叫做亚沙龙。这个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叫做什么？他玛。那同时的大卫还有跟了另外一个太太所生的，就是暗嫩。暗嫩是一个男的，喜欢他玛是一个女的。那他们是同父异母，可是这个暗嫩非常喜欢他玛。我们来看多么喜欢。第二节，暗嫩为他的妹子他忧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所以可见这个暗嫩每天所想的是怎么样？我要得到他的身体，我非常的爱他，忧急成病，晚上睡不着啊，哎呀，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脸孔，哇，睡不着。太爱他了，心里面肯定想说，如果能够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幸福美满。我想暗嫩也是这样想，可是我们就看见他用什么手段得到呢？有人跟他讲说，这个事情还是可以成的，怎么办呢？你骗你的父亲说你生病了，叫这个他玛，这个你的妹子来照顾你，你就有机会，跟他发生关系。后来这个暗嫩真的就照这个做。我们来看第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拿着饼上前来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吧。他玛说，我哥哥不要玷污啊，以色列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污了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你归我。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污他，就与他同情了。这个他玛跟他讲，你跟爸爸讲就好了，我们成婚，对不对？我们一样有婚姻生活，再有性的生活，这是美满的。他玛这样讲。后来呢这个暗嫩没想到他的体力比较大，后来就玷污了这个他玛。我们来看十五节齁。那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行，你赶出我去的这罪比你残行的更重。但暗嫩不听他的话。所以当暗嫩得到了他玛的身体之后呢，有没有更爱他？没有，反而怎么样？更恨他。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耶，对不对？你得到了别人的身体，你应该更爱他，更珍惜他。没有，反而他觉得就是说，怎么那么容易得到，这个不是我要的，就把他玛甩在一边去。所以可见婚前有性的关系绝对不是真爱。传道这样讲，如果真的他爱你，他一定为你去持守到婚姻的那一刻。所以我们做姐妹的，如果有弟兄跟你讲我真的很爱你，我就是以后要跟你结婚，你又怎么样，都是骗人的。如果真的要结婚后再给你，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美好的祝福。所以可见我们从这段来看，原来性这个关系，你不是得到了对方的身体你就满足了，你反而更恨他， 有时候我在读这一段，我就觉得奇怪，这个怎么会这样？哎，就是如此。所以啊，我们待会会一个图来去谈这个观念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哈。调查统计，几乎有六成七的学生这么说，他们绝对不会和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的女孩子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他肯跟我发生关系，他就一定会跟别人发生关系，对不对？他都不懂得保护他的身体，我们真的在一起之后，他绝对会出轨。很奇怪。那很多人又想要有婚前的性关系，那可是另外一半以后就是不要有跟别人有婚前的性关系，这个是很奇怪，对不对？很自私。所以我们今天做姐妹的要保守自己，做弟兄也是一样，你的第一次只能够在结婚之后啊，这个记住，这个很重要，你才能够真的感受到那个幸福美满。如果这个东西不把持，你进到婚姻之后你也不会美满，因为你打算就没有打算要跟他过一辈子啊，你可能还想说我这个得到他我还要得到别的，你永远不会去满足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婚姻破碎都是这样？那破碎之后的孩子更可怜哦，更可怜，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当然对外邦人来讲，性行为是开放的，他们是谈爱，有爱就可以有性。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从哪里开始？不管你是相亲的也好，你是恋爱的，后来接着婚姻进到性里面，这是最美满的，这是最美满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好好保守自己。有一个活动叫做为真爱守约，能够跟自己立约，我的第一次一定要给那个真心爱我的人，真的能够跟我过一辈子的人，这不就是我们所要的吗？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高中生，我们就要有这样的立志，你才能够抗拒这样的诱惑，抗拒这样的诱惑。我们来看这个小美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讲一讲，你会发现你们高中可能还不会遇到很多同学这种状况，到了大学之后你可能觉得，这个剧情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个案。这个王小美她年纪15岁，小美啊，她是五专一年级的学生，她从国中开始啊，就是一个全校的风云人物，所以有很多男孩子很喜欢她，向她表示。但是这个小美的家教很严格，所以每天啊都有家长亲自接送，这个家的小美也很难跟同学一起出去玩。那如今啊，小美好不容易啊读了这个五专，终于离开家了，到外地来读书了，开始发现身边还是很多的追求者。这个小美因为从小家境非常的严，看见很多同学都出双入对，后来呀，她就很向往这个爱情。那当中有一个学长，哇，这个攻势不断，长得又高，长得又帅，成绩又好，运动又好，哎，太棒了，好像十全十美一样，他更会逗女孩子开心。那有一天啊，这个小美的心终于被打动了，开始就跟这个学长来交往了。那交往没多久啊，这个学长就跟他提出了，你既然爱我，你就要跟我发生关系啊，对不对？你爱我，你就要给我啊，你要这样去表达表示你真的是爱我的哦。后来呢，这个小美不断的拒绝，后来这个学长啊还是死心塌地的一直跟他要发生关系，就跟小美讲，你如果不给我，怎么证明是爱我的呢？到后面这个小美没有办法了，就把她的第一次给学长了。这个小美一直幻想着，哇，以后我就跟这个学长毕业后，我们就好好的维持，有钱我们就结婚，买房子买车子生孩子，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他的憧憬哦。我们来看这个剧情的后面发生之后，小美觉得，哇，她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孩子，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总是走在一起，她觉得她是别人很多人所羡慕的啊，只要时间地点允许，学长就会跟他要求发生关系。没有多久，小美发现啊，他跟学长虽然常常在一起，但是当中没有什么聊天。那学长只要发生关系，任何的地点他都要。但是啊，这个学长，到后面啊，好像对小美所说的话都心不在焉。所以小美开始怀疑了，他到底是爱我还是爱我的身体？他开始痛苦了。最后，小美在学长的房间撞见一个女孩子，跟他在一起。这时候的小美已经怀孕了，小美非常的气愤，可是不知道怎么办，以后的人生怎么办？到底是把孩子生下来呢，还是把孩子拿掉？开始啊很痛苦，怎么办？肚子越来越大，以后父母亲也知道， 我开始有一个轻生的念头。所以我们这样看，我们发现这个剧情，包含你看电视也常常在播，对不对？很多在播，那很多的实例都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个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你爱过人吗？你被人爱过吗？其中的滋味是怎么样？爱到底是恨还是快乐还是痛苦？这个很重要、哦、那到底爱对在哪里，错在哪里？那我们怎么去追求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爱？谁来叫我爱？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 来念、哦、爱预备、让圣经预备来，让圣经来告诉你，爱的真谛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传道讲到这边、哦、就慢慢引导各位，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吗？爱情的生活吗？很重要，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去建立。只要违反了这个基础，你绝对得不到男女关系之间的一种快乐，一种满足，一种满足。好，因为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真爱他是有选择的，他只跟什么做朋友？他跟真理做朋友。一个真爱的领导，他只跟真理做朋友，这个要把它记起来。如果今天是违反真理，这个真爱就离开了。所以可见你所追求的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哦、得不到满足。他永远选择真理这一方、哦、所以爱他会带来美好，也会带来痛、哦、当我们能够活在真理的界限，你的爱会造成许多的满足跟快乐、哎、当有一些不义的事情发生，这个真爱就跟你切断关系，你就体会不到真正的爱是什么、哦、爱是什么。那我们看有些真理给我们的虽然是一种约束，可是是一个保障。所以有些真理的爱它不是轰轰烈烈的过程，可是它是怎么样呢？细水长流的延续。一个真正的爱它能够抵抗外在的环境以及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我上次在安息日啊，在大同有讲一个、哎、我觉得听起来很感人、啊、一个老婆婆、啊、因为她受伤了、啊、这个包扎、啊、后来、啊、她一大早去医院，后来、啊、要替、找这个医生替他拆线、啊、擦药。后来这个医生很忙怎么办，旁边的护士一直看，哇，这个老婆婆一直看时间啊，哇，很紧张坐在那边、忐忑不安。那后来、啊、这个护士好心的就跑去跟他讲啊，老婆婆啊，有没有替你需要服务的地方啊、他说我要拆线啊，擦药啊，他就帮他弄了，一边弄就跟他聊天啊，老婆婆啊，你怎么那么赶啊，你要去上班吗？你八十多岁了应该不用上班吧。他就跟他讲，我跟别人有约会啊，有约会啊、哦、你跟谁有约会啊？跟我那个啊，那个老太婆啊、哦、那个太太，他现在在那个疗养院，嘿嘿，我要去看他、哦、我九点以前还跟他约早餐吃早餐、哦、那他就讲、哦、他还好吗？福士讲他还好吗？他已经老人痴呆症五年了、哦、后来啊躺着躺着就这个包扎，哦，一看哇快九点了，哦，护士很紧张，哦，你赶快弄，赶快过去啊。这个老伯伯就跟他讲说，哎呀，其实也不用那么赶啊，因为五年来齁、哦、他已经忘记我是谁啦。那既然忘记你是谁，你干嘛每天都要去呢？啊，他就讲一句话，虽然他忘记我是谁，可是我记得他。有时候想一想齁、哦、那种爱的流露是一直能够走到最后，走到最后。我那时候讲完这一篇，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讲，哇，传道你讲那篇我很感动，为什么？哇，我也很期待我的婚姻是这样走到最后，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吗？所以一个真正的爱它能够延续到最后，它能够经得起各样的环境外力的冲击，一个真爱，一个真爱。好，所以爱它是弃绝不义，它是弃绝不义。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我们请看第四章，约翰一书请看第四章，看七节到第八节。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来看七节到第八节。好，我们请看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圣洁的，所有爱的源头都是从神来的。但是有些爱是掺杂一些罪，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懂得用神的爱去爱人，必须是圣洁的，条件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看见了魔鬼在这个工作，末世的工作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工作，他就是要模糊那个真理的界限，让你分辨不出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我们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十四节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十四节第十五节，十四节十五节核心看，来起来读。好，阿们，谢谢你哈。圣经提到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不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有什么相通呢？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当中是有界限的，是有界限的。圣经提到说，很多人不爱光，倒爱黑暗，爱光爱黑暗都是爱，可是有些人的爱是活在黑暗当中，有些爱是活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要把它做切割。信跟不信有什么相通呢？基督跟比列魔鬼有什么相合呢？诶，是两下是不相合的。所以魔鬼慢慢的会把当中那个光明的那个界限，诶，把它模糊掉了，那我们就模糊不清了，模糊不清了。所以这个爱啊，真正是弃绝那个不义，弃绝不义。好，我们九点半才下课，下课之后我们就照相，照相如果时间短我们就可以早一点下课，早一点下课。所以这边提到说爱啊，我们必须能够有所分辨，有所切割，有所切割。我们来看这个末世的时代，魔鬼在什么方面来模糊了真理的界限。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好，第二个，第三个，阿们。好，这个界限重不重要？你觉得界限重不重要？如果今天没有界限很恐怖，你看这个交通如果没有界限，没有界限很恐怖。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说没有界限很好啊，路很大啊，我想开哪里就开哪里，可是不能够保障你行车的安全。为什么当中要有界限？因为一来一往方向不一样。如果你说路很大，我想走哪里就走哪里，绝对出问题。所以界限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界限是保障我们，我如果讲交通行车的安全。那同样的，在真理当中界限重不重要？所以早上啊，传道唱副歌，虽然赞美是没有，这首诗歌很好，138首，以前的138首。神的宝贵真理，就是分明界限，越是界限极低于边缘，对不对？慢慢的这首诗歌没有了，我们开始慢慢的失去界限了，对不对？我这首歌真的很好，真的很喜欢。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界限的边缘就是地狱边缘啊。我们今天不要在界限当中来徘徊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魔鬼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他就是模糊那个界限，你看不到那个线在哪里，后面什么都可以啦，对不对？没有界限什么都可以啦。包含了我们讲的对罪的模糊化，对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同性恋的合法化，这个未来的趋势现在已经在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魔鬼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罪的模糊化。这个时代的人会不会想喜欢谈罪啊？不喜欢，对不对？这个罪带给人很沉重的感觉。巴呢，以前很少听到所谓的婚前会有性行为。我记得啊，我住在乡下啊，台东的成功啊，当中有一个青年比我们大大概五六岁哦。后来呀，他跟别人发生关系，很快的全村都知道了。后面呢，他也待不下去了，因为别人都用指责的眼光去看他，这个好不好啊？代表大家的公义之心在心中，那个标准很清楚。可是到现在呢，好像都无所谓了，对不对？很正常啦，不痛不痒啦。你每天看那个媒体报道，这个新闻报道，我们都觉得哦，好像很正常，没有感觉，无感啊。是谁的工作啊？魔鬼的工作，让我们对罪啊已经没有感觉了。慢慢的，罪跟爱没有界限了，久而久之，很多事情就变合理的。我有没有听过那个原理叫做青蛙啊、哦、煮温水，用温水煮青蛙，应该是温水煮青蛙啊、哦，写错了，青蛙煮温水， 也不错哈，试看看。传到小时候啊，国小大概三年级，我就跟我哥哥去河边哦，山上去抓青蛙。现在是保育类，以前那一直抓到高中还在抓。啊，我发现啊，我妈妈非常的厉害。我们不会煮青蛙的人是怎么煮啊？那个水滚了之后怎么样放下去，对不对？哇，那个青蛙一直跳来跳去，哦，我们就被喷到了，哇，都烫伤了。后来妈妈一看哦，那么怎么这样煮青蛙？她怎么做呢？当水一放下去的时候，就把青蛙放在这个锅里面去。哎呀，那个青蛙很舒服哎，慢慢的水变温了，哇，她说奇怪，这个主人真好，还给我们洗上温暖。到后面洗的时候就哇，整个煮熟了之后，整个就哦，整个手脚就张开了。青蛙啊，这个温水煮青蛙，不是青蛙煮温水啊，温水煮青蛙。所以有时候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让你一点一滴好像没有感觉，可是慢慢已经陷入他的轨迹了。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放那个陷阱的那个？哎呀，你们的童年都没有呢。小时候传到住在山上旁边而已哦。我们有一个陷阱，什么陷阱？是抓那个鸟的陷阱，它是用地面上的哦，就是一个竹子嘛哈，它会掉的哈。那有一个用那个绳子做比较大的洞，那反正他一踏过去的时候，他的脚踏进去，那个绳子就把他拉起来，他就被种到那个陷阱里面去。那你怎么让他在这个圈套里面呢？你就开始放食物，从很远的地方一点一滴哦，放到那个陷阱的旁边。后来我们就在旁边偷看，等了很久，哇，又有蚊子，知道吗？哦，在旁边，当那个鸟出现的时候又不能讲话，哦，很小心一直看。哦，那个一开始鸟吃的时候吃，它会眼睛一直看，可是到后面一直吃，有没有忘记了？忘记了，一直到后面，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嚓，脚就被怎么样吊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魔鬼的工作是这样，当我们今天对罪是没有感觉的时候，就很危险，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在宣联会一个很重要跟你讲，什么叫做界限？界限在哪里？很清楚，你就不会发生问题的。当你界限不清楚，都什么都可以的，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今天呢、啊，这个罪啊，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哦，你看过去人犯罪之后，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那断绝之后呢，人祷告祷不到神的面前，神是圣洁的，没有办法去亲近人。好、哦，那到后面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把这个罪当中所带来的断绝连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直接神祷告。可以直接跟神悔改，那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那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就是婚前性行为的正常化。性是神给人的赏赐，一个非常神圣的。有人说性它是一个礼物，最好的礼物什么时候可以打开？结婚之后。结婚之前打开绝对会有问题，一定要结婚之后打开。所以圣经提到在这个希伯来书13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婚姻预备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边提到婚姻都要尊重、哦、这个就提到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还年轻，我们离婚姻还有一段时间，你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从来一直在关注这个观念哦，你就要掌握这个观念，在对的时间你做对的事情。你既然还没有驾照，要不要骑摩托车？你时间还没到嘛，18岁以后你考驾照，你爱怎么骑就怎么骑，对不对？你除非不要酒驾就好了，对不对？好，你说要享受性的关系，你在结婚之后嘛，这个很清楚。你这个年纪该读书，你就把书给读好嘛，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就要掌握一辈子，想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要肯定我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应该是这样吗？上课应该是要听课，你打瞌睡，你晚上为什么不睡啊？晚上不睡哦，被圣拒，你这都莫名其妙，对不对？然后在暗中如果真的有需要，传道抓几只萤火虫给你哈，很奇怪，该背不背，对的时间做错的事情，这个也很奇怪。所以你要掌握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就 OK 了、哦、你要知道你这个身份，你这个年纪该做什么，该把握什么，就对了，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婚前性行为。那这个性既然哦，它是神给人美好的，那为什么 这个信又带给你很大的痛苦。我要把那个界限讲得更清楚。你们课本应该有这张图，因为你们的课本 那个课是我写的。好，有这张图，你们课本不知道第几页有这张图，你不用抄了，上面就有了。好，我们来看什么是信的界限。很简单，注意看，就是婚姻，对不对？神用婚姻当作信的界限。信绝对是神给人的礼物，它是恩典，它是圣洁的，它是圣洁的。可是要看什么时候时间，我们来看哦。如果在结婚之前的性行为是谁的工作啊？魔鬼的工作，他就想尽办法让你说啊，你既然爱他，你就要跟他有关系，对不对？你就很想、很期待、很好奇，哦，一定要有这样的感受，哎，不然呢、啊，哎，很丢脸，别人都有，我都没有这个经验，哎，这个谁的工作啊？魔鬼的工作，你要去想起啊，你要懂得保守自己啊。魔鬼的工作，他有婚姻以外，他有性的关系，也是谁的工作啊？魔鬼的工作啊。我们来看左边这个哈，第一个圣经章节是咒诅的，是残烈的罪；第二个得罪自身的，是得罪神的；第三个不圣洁的、苟合的、行淫的。那撒旦借着性呢，去破坏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暗嫩跟他玛，暗嫩得到了他玛的身体，有更爱他吗？没有，更恨他，而且比爱他的心，恨的心比爱的心更多更大，为什么？魔鬼的工作。那性在婚姻之前，它也会造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断绝。那婚前这个婚后的性的关系呢，它是盟约的，神的赏赐的，是神的允许的、喜悦的，是圣洁的。性它是圣洁的，因为借着性能够生出敬虔的后代，借着性让夫妻成为一体，是很正向的，不是污秽的。好，性的污秽跟圣洁在一个界限，就是婚姻，就是婚姻。好，问各位，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已经打算要踏入婚姻了，他们很肯定对方就是神的安排了，准备明天就要结婚了，请问明天要结婚，今天发生关系可不可以？可以的，举举手。怎么就传到一个？哦，没有，我也认为不可以，对不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哎呦，传道怎么会这样？我都已经认定了呢，我很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呢。非他不嫁，非他不娶，很确定啊。那不能有性的关系吗？明天我们要在教会结婚呢，难道前面一天也不行吗？也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撒母耳记上，请看第二章。好，我们这个要大声念啊，把它记起来。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三十节，好了没有？好，预备，念。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知道吗？为什么都认定彼此的在结婚的前一天发生关系也不行？你只要结婚前一天发生关系，你不能在教会结婚，教会不受理。为什么？到底教会在坚持什么？对不对？反正我都跟他认定了，我以后也不会 有别的人啦，就是他啦，还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来看哦，藐视神的他必被轻视，尊重神的主必看重他。有的人想说，好，那我就不要在教会结婚就好了，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我在餐厅我一样找传道啊，找长子来就好了。今天不是有没有在教会结婚的问题，是有没有尊重神。如果有一些人明知道不能在教会结婚，还是硬着在教会结婚，一样办好了，可是神会尊重你的婚姻吗？不会。你想说全部人都来了，如果一个没有来有用吗？谁没来？主耶稣如果没来参加你的婚礼有用吗？对不对？比如说我在餐厅办，有很多客人啊，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对不对？那不是人多还是少，问题是主耶稣有没有参加你的婚礼。我们今天的婚姻要让主耶稣介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才能够美满，所以你将来的婚姻让主耶稣参加，知道吗？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可以跟神这样祷告，主啊，我将来的婚姻请你一定要来参加。就是来参加，就把恩典福气给你了，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哦，这个信不是不好，你要看 在什么阶段？如果在结婚之前是魔鬼的工作，结婚之后是神的工作。结婚之后的性的关系，在结婚婚姻里面的性的关系，就是神的祝福，是盟约的，是圣洁的，是敬虔的。但是结婚之前呢，绝对不可以啊！一有性的关系就得罪神了，哎，这个永远都留下了污点了。永远都不知道怎么抬头来看神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呢，传道，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一祷告下来不敢跟神祷告，为什么？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哦，既然神留住你的生命到现在，神就是爱你，对不对？好像那个圣经里面提到那个淫妇，很多人把这个淫妇抓到主耶稣的面前，这些法利赛人说：“耶稣，你定罪吧。”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规定这个人要被石头打死，但是罗马的条例呢，他们没有审判权，只有罗马才可以做生死的审判。哇，主耶稣两难之间怎么办？后来主耶稣跟他讲，在座的哪一个人没有罪，用第一个石头打他。有没有人真的拿石头来啊？不敢。为什么？后来主耶稣在底下画字，在画什么不知道，哎，可能在画那个人的罪，那个犯了什么罪。哇，一看到每个人都一个一个离开了，到后面只有谁啊？主耶稣跟那个妇人，耶稣怎么讲？去吧，不要再犯罪。有没有罪？有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悔改的空间。神说晚一点再判，看你这段的行为怎么样，再说再看。好像圣经里面提到，一个树结不出果子出来，哦，这个主人就说，这个园丁就讲说，主人要不要把它砍了？哎，他说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哎，先摆什么？给他这个哦，肥料一下，看看呐、啊。如果再长不出来把它砍了，所以活着就是机会，但是我们不要常常为这种罪来悔改，很痛苦，很痛苦。好，我们来看这个界限的观念。今天神给我们自由意识是在界限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吃日子必定死。我们来看这个部分，这个界限它是受保障的，只是受了一点约束。你当然想说我年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你常常离开界限你会很痛苦。你想说爸爸妈妈你不要管我，这是我的人生，因为你看不到后面啊。父母亲有些是走过了痛过了，跟你讲孩子啊，听听爸爸的讲吧，我过去已经尝过了，我不需要你过这个重蹈覆辙的生活啊。你说我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我要经历过我才知道。有人讲啊，人有三种，知道吗？有一个火锅的夜晚啊，他这个家人冬天吃火锅啊，后来爸爸突然要去上厕所，这个火锅很烫，特别跟女儿讲，女儿啊，待会爸爸上厕所千万不要摸哦，摸了会痛哦。后来爸爸就出去了，正要上完厕所回来就说，哎呀，好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女孩怎么样摸了。我们讲人有三种，第一个叫做什么？第一个叫做先知宣觉，就是说你跟他讲了他就听了，他不要经过这个尝试，不用，他就觉悟到了这个不对，因为啊，过去父母亲的经验跟我讲，因为圣经的道理跟我讲啊，因为很多的实例啊，学校的老师跟我讲，哎，这个不对，我就不做了。先知宣觉。第二个呢，后知后觉，真的吗？假的吗？我试看看吧，如果没有经历过怎么要叫做人生呢？摸一下，哦，好痛，就跟别人讲，小心啊，不能摸哦，不能摸哦。那旁边的人讲，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经验，我不相信，再摸了又再痛了，叫做先知宣觉。更惨的后知后觉，摸了痛了，哦，痛，下次再摸啊，痛，他说啊，痛。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谁啊？讲那么大声，陈君远，是不是你？所以想一想，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人，对不对？你一定要很多事情要尝试过吗？要这样，你看传道的脸有多苦呢吗？一定要尝试过吗？对不对？讲了就应该听了嘛，先知宣觉，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可是传道怎么讲，选择在你，知道吗？学联会给你的是界限，可是选择在你，脚长在你的脚上，没有人能够去影响你改变你，只有你自己去改变自己。当你立志愿意去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发现神在带领你。好，所以我们看到、哦、这个部分、哦、界限，好，离开界限后面就是造成了悔恨、痛苦、放纵、失望。我们看那个正捷捷运的事件里面，我觉得我看得很心痛。为什么？他从小，我们不管他过去当然发生很多被伤害的事件、哦、那他心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啊、对不对？后来他从小就想报复、啊、他就把过去别人家属给他的仇恨变成影响他的一辈子，我觉得这个太不值得了，知道吗？别人凭什么去影响我的一生？你要这样讲，对不对？凭什么因着你的伤害就影响到我的一生？我要自己过出我的人生出来，你要这样的肯定啊。你不能讲说过去别人伤害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开始偏差了，我要怎么样了？哎，从小立志做大事，做什么大事？杀人。这个人生很可怜呢，他每天计划就是为了杀人，就是他人生的目标。杀了之后打算怎么样？他自己不敢自杀，给我判死刑。哇，怎么人生过得这个样子？你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光彩，不要别人过去的错误伤害去影响到你的一生。我曾经跟一个青年在讲，他说传道，我今年大概15、16岁，我过去的家庭观念是怎么样，我很痛苦，所以我有这个偏差的观念。我说如果你活到80多岁，你还有64年要活，哎，这16年来的创伤你要把它带到你64年后面的人生吗？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哦、所以我们可以有崭新的，我们靠着神，我们重新活在神的界限之中，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人生。我们来看这个短片、哦、你看一看，在动物界里面也有所谓的界限、哦、我虽然没有生命，你可以看一看、这是一些鳄鱼、那有一些猴子在、鳄鱼有没有它的势力范围？绝对有，你不要界限，越过界限你就没事、哎、可是这个猴子啊，就在挑战，有没有、哎、挑战、嗯、哎呀怎么办呢、啊，被吃啦！你看看，哎呀，哎，你看那旁边的人好像传道在拉你们呢。哎呀，吃啊，快点啊！你好可怜啊！哎，怎么办？你看看，哎呀，他要自己挣扎，他挣扎不了，他就死了。好，请问有没有脱离险境？有的，请举手。手放下，有看过对不对？嗯，好，好，你看这个图，你有什么感觉？它不是一张图而已，你把这个图看作你的人生。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界限，但是有些界限你超过之后，它是一个危险，好像地狱的边缘。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这个更可怕，对不对？吞吃的鳄鱼，对不对？啊、这个猴子搞不清楚状况，在挑战权威，好像别人跟你讲这边有条线，没有啊，没有啊，一点点一点点，哎，超过了，你看没有啊？哎，喜欢在界限当中来游走、哎，后面的下场就是这样。这时候谁能救你啊？旁边的人就很可怜呢，知道吗？看到你这么痛苦，怎么办呀、啊？我自己的学生呢？哦，心里很痛哎，堆心瓜，哎，把你拉不起来。跟魔鬼在对啦、啊、很痛苦耶。那你自己要挣脱，知道吗？你自己要挣脱，除非你要变成他的食物，那我没有办法，对不对？你要变成魔鬼的食物，我没有办法。你的人生如果注定就是被吞吃的、哦、那没办法，但是你活着就是机会，知道吗？活着就是机会、哦、我们再看一次，我觉得这个图让我有很多的感想，你就想到很多的人也在这个边缘当中来生活，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们不见得要像这个猴子一样、哎、要挑战界限，挑战神、哎、觉得看到神会不会管教我啊？看怎么样，魔鬼真的有那么厉害吗？试看看谁比较厉害、哎、到后面没办法了、啊、你看看那个旁边的，我很观察那个后面那个到底是母亲还是朋友，不知道。你看旁边的只能待在旁边看了、啊、只能替你祷告了、哦替你祷告了、你要自己奋力去挣脱，去挣扎、展开一个你自己的人生。 真可怜哦，就差那一点点就被吃了。你看，可以挣脱，又是一个崭新的人生。所以传道像说，我们对罪要有一种敏感度，你不要觉得它是没有感觉的啊，没有感觉的。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界限就是律啊，就是圣经啊。我们能够在界限里面享受自由，它虽然是受约束的，可是受保障的，受约束受保障。你会发现，你可能在来学年会之前，你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可是你没发现你来教会你觉得你很圣洁，有没有感受到？对啦，一开始跟你讲被圣训怎么样，整天的那个也很累，当然我看你们的坐姿，有的祷告好像手很重的样子，好像那个摩西，我如果再看到你的手抬不起来，我像那个摩西跟那个货一样抬你的手、哦、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发现你的手被举起的抬起来，哎，传道做的哦，因为你要当摩西嘛，对不对？手发沉，我帮你举起来。不然呢、啊？何时垂手，何时失败；何时举手，何时得胜。我让你过得胜的生活。哎，手要举起来，哦，手没有那么重，轰、哦，哦，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啊，可见呢、啊，在界限里面的生活，它是受约束的，你会有保障，你会觉得很满足。你回去会跟父母亲讲啊，你怎么上礼拜去哪里？参加学联会。嗯，我们的主题是真实的爱。你开始噼里啪啦讲，哦，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哎，觉得很充实耶，很满足，对不对？如果今天父母亲跟你讲，你在家里打电动，哦，啊，有没有写功课？明明就没写，哦、有啊，有啊，那个有都不肯定，对不对？很心虚，所以你在这个心理当中是很肯定。所以传道要你们过个肯定的生活，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自己，好吗？啊，来一次念一次一背，来，让明天的你喜欢现五遍一背，来，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让明天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啊，你觉得传道很喜欢我自己吗？你觉得？哎，我当了传道之后，我很喜欢自己，不是那种自恋狂，要看着镜子，我不是很帅，头发掉的差不多了。那也不是很帅，可是你欣赏你的内在，你欣赏，你很肯定自己，对不对？哦，我觉得我存在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啊，当别人有需要可以找我，我可以去帮助他。哎，传道真的很满足。我常常跟别人对话当中，我就会想流泪，为什么？哎，我觉得我很肯定我存在的价值，我常常被很多生命所感动，啊，所以传道真的是掏心掏肺跟大家来对话。也很希望你们把你们的心能够一起来，我们一起对话，一起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很重要，一个很重要。好，同性恋的合法化，这是神认定的事。这个同性恋的议题要不要谈论？根本就不用谈，懂意思吗？夏娃最大的失败是神讲的绝对的事情，不可吃，吃的必定死，对不对？这是绝对的哦。这个绝对的东西要不要去讨论？不用。夏娃最大的失败，他是跑到哪里啊？山的树的旁边，树下，在那边看着，很好奇。哎呦，这个到底是什么树啊？啊，神讲的是怎么样？神讲不可吃。哎呦，这个可能更宝贵哦。哦，后来魔鬼就来了。哎呀，你吃的时候你就眼睛明亮了，你就变如神一样啊。神怕你吃的跟他一样伟大。所以啊，神怕你吃，所以你就吃看看。到后面，绝对的东西变得相对被讨论了。被讨论之后呢，一看，哇，越来的眼目就把它摘了吃了，而且给他的先生也吃了。或先生后来罪就介入了，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圣经讲的绝对不可以的东西，要不要讨论？你要不要跟那些讨论说啊，那个不对？根本你的心里面就要很肯定，既然同性恋不是神所祝福的。并不是神开始设立婚姻的一个条件一个前提，那就根本就不对嘛，就不讨论了嘛，对不对？一讨论就会讲对吼，哦，他们可能从小有基因吼，哦，他们也有人权呢，也要可怜他们呢，他们也是被社会排挤呢。你要用这种角度吗去谈吗？不用，你就陷入同情，到后面同情跟真理就搞不清楚了。绝对的事绝对不讨论，相对的事可以讨论，很多事情可以沟通讨论，可是真理不讨论，是就是是。所以圣经提到说，在神里面只有一事， 这个一就是一，零点九九九九九九九还不是一，一点一也不是一，一就是一，多一点少一点都不是。这就是圣经的真理啊，圣经的真理。好，所以啊，这个真理的界限呢、啊，我们要守得住啊。所以爱恨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如果在真理当中，就是活在爱。一个不义的，它是造成痛苦的，啊，它会带来恨；一个不义里面进行的罪，它是痛苦的，啊，它会做害羞的事，容易发怒，是自私的，是嫉妒的，是猖狂的，到后面带来的是恨。如果是正向的呢？哎，如果是真理的爱呢？哎，它是真理的、忍耐的、盼望的、相信的、诚实的、喜乐的，达到一个爱，啊，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啊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你的课本都有。你的课本都有。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什么叫做罪？哦，传到上次一的这个题完我们就下课。圣经提到讲的罪并不是一垒二垒三垒本垒的观念。知道什么叫做一垒二垒三垒本垒吗？你不知道的 请举手。好，你不知道私底下来找我，哦，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一垒二垒三垒本垒。好，我们一般提到到底什么叫做罪？有一个青年曾经找过我，传道，我这个到底犯了，这个应该不是罪吧？我今天才到二垒而已呢，二垒呢，我安全上垒呢 ，safe， 这个是罪吗？我没有到本垒呢，没有到 out， 我还可以呢，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罪？我刚才讲圣经里面用这个提到，圣经怎么讲？我们来背，失意北来，失意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具体长成就是，哎，有人对嘴哦，有人对嘴哦，看哪一个啊？觉民，来背一次，请起立，啊，来，来，示意预备，来，好，给他一个掌声，一个掌声，一声就好了，来，一个人这样拍一下就好了，浪费时间，一个掌声，对嘛？好，再次失意北来，失意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地长成就生出死来。圣经讲的罪是什么？罪胎，这个罪胎，哦，传到讲到有大概提到，我们看这个图更清楚，哦，你的课本也有，你不用抄，哦，好，圣经里面讲的罪胎，当我们现在试探你的思想当中进入了，就是试探的开始了。比方圣经提到看见妇人就动一念，这个动一念的开始就是罪胎的产生，罪胎的产生，那慢慢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开始对他有性的幻想，开始想了很多，什么都想了，到后面只是没有做出来，可是有一天有机会你就做出来了，这个叫做失意怀胎，这个叫失意怀胎。有人说得知正道要故意犯罪，已经知道了故意犯罪挑战界限，哎，没有啊，可以啊，哎，神没有怎么样啊，哎，到后面啊就没有赎罪祭了。圣经讲说没有爱心的恨人的就是杀人，这个恨一开始在你的心中开始沙盘多演，我怎么去杀人，好像那个郑姐一样，郑姐的杀人事件是不是突发性的，还有剧本呢，你知道吗？郑姐杀人事件还有剧本呢，已经想好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哪个车厢到了哪个站，带了什么刀，要杀几个人，怎么杀，都想好了，全部想过的。法律能不能判这样的罪？思想上的罪能不能判？不行，做出来的才能判。可是，在神里面，只要是在思想里面，就是罪了，就是罪了。啊，一般提到一垒、二垒、三垒，牵手是不是罪？牵手是不是罪？你觉得牵手是罪的，请举手。会触电，昨天谁那个庄老师摸了会触电啊，哎，哦，觉得一垒就是，哎，这个牵手就是罪的请举手，哇，辅导员，哎呀，你啊，又不要随便乱牵姐妹的手啊，张宇，特别是你啊，好，一垒是不是罪，怎么去判断你的动机，对不对？你在想什么，你跟他想牵手你在想什么，哦，你想到不该想的就是在罪里面去的，知道吗？如果你不懂得去制止自己，到后面就蹦出来了。所以传道真的很呼吁各位姐妹保守自己的身体，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怕神去遵守神的道，而是因为去爱神，神这么爱我们，不要让神伤心，天底下可能没有人爱过你，可是神爱你，知道吗？ 神把生命都倒给你了，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伤害神，神会难过。圣经提到说神会忧伤，神会忧伤。所以我们真的要立志成为一个不让神伤心的人，好不好？你说好不好？哎呀，没精神，好不好？
好，
哦，好，你有精神啊，哦！感谢主，我们时间也到了。哎，那个祥林大哥到了吗？在路上哦，我们要等他照相呢。你说什么？我可以继续再讲吗？他们受不了了。你们继续听传道讲吗？真的假的？这么捧场？好，我们再多排一节课。开玩笑。好，我们来看啊。试探是不是罪？传道要讲这个部分。试探是不是罪？你会不会遇到试探？会不会突然有姐妹还是学校的女同学一直写情书给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有没有跟传道同样过去有这样的困扰？有没有弟兄勇敢举起来？有没有？你目前已经有这样的困扰的，请举手。哇，我就知道长这么帅一定会有的嘛，对不对？啊，那个可以下课给传道看一下内容。啊，我帮你筛选一下。好，姐妹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啊？遇到那个弟兄，最近弟兄好像常常我看那个眼睛上课，那个这几个弟兄啊，中间以后那几排，你不要传道没有看到，祷告还一直看。还是别，那个，啊，你知道我在讲谁啊？笑最开心那个就是了，啊，所以当姐妹啊遇到这种事情，这个是不是试探呢？你要怎么办？如果她是花言巧语哦，这个写的文笔，哎呀，机会来了，哇，没想到哇，她会那么欣赏我，哎，对不对？我们会不会遇到试探？绝对会有机会。可是试探本身是不是罪？不是，你进去了就是了，知道吗？你进到试探里面就是罪了，就是。哎，要下课了是吗？好，我们来看这个爱的方程式哈。你课本也有，你不用抄哈，上面都有哈。所以传道写这个课本呢，写了好几天。那我觉得爱的真谛里面写得很好，有几个部分我们来看。你要怎么得到一个真正的爱？圣经讲得很清楚，爱的方程式，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包含了八个不，四个凡事。所以爱的真谛里面有八个不，四个凡事，你可以把这个图把它记起来。那个八个不是消极的，消极你不要做的，你为了得到真爱你消极不做，哪几个？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只喜欢真理是把所有爱里面把它包容起来，所以所有的爱是在真理里面的，在真理里面的，超过了真理绝对会有出问题。那这个之后就进到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我们从小就要有这种婚姻的美好的憧憬，知道吗？你的爱就是要活在这个八个不，四个凡事爱的方程式，等你后面的爱的什么无限大，爱是永不止息的啊！为什么传道这样讲，一边讲会这么开心？因为我正在活在爱是永不止息的，有没有羡慕啊？哎呀，很棒嘞！我跟我太太很好呢，啊，羡不羡慕？嗯，棒哦！羡慕不要嫉妒啊！好，真正的爱。几个条件，第一个欣赏是不是真的爱，还不是，它是肯定赞赏第一印象，喜欢它只是感觉，感觉的东西要不要相信啊？你觉得你的感觉很准吗？我的第六感很准也传道，感觉会骗人知道吗？感觉它只是因为你可能外在的各方面的条件，还是因为你会有那个感觉，可是感觉的东西会冲淡的。真正的婚姻爱情是不是凭的感觉？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那真正的爱进到哪里啊？责任跟牺牲，责任跟牺牲。好，所以啊，真正的爱它是责任性的，牺牲性的，是不变性的。不管对方如何，我们都愿意为他牺牲，一辈子负上责任。真正的婚姻好像刚讲到那个老婆婆，她虽然忘记我，可是我记得她，对不对？爱永不止息，永不止息。好，我们来读这个一辈，婚姻一辈，来，婚姻是关乎终身的事，信仰是关乎永生的事，谁比较重要？都很重要，但是比较起来，信仰 更重要。你要用短暂的七八十年哦的那种爱情看重，还是所谓的信仰的永生？所以我们今天的婚姻也是为了永生来去追求，所以你将来的婚姻的选择是为了要陪你一起走过这个信仰坎坷的道路啊，人生的坎坷的道路，这个过程要能够手牵着手，遇到困难一起祷告。所以将来的对象要找这种的，知道吗？不要就看那个外在，不要看那个 外表而已，你要看这个人真的可以陪你走过信仰哦，在你最苦的时候他能够替你祷告，这最重要、哦、最重要。好，我们来看这个部分最后一个图、哦、我们的出生一直到死亡、哦、我们的生命大概七八十年、哦、这生命的过程，人生最大的盼望就是将来的实现。你我的人生都逃不了这个宿命、哦、我们逃不了这样的结局，你的一天剧本都是一样，都写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离世，那将来啊有永生永死的归处。好，所以大概有几种人的状况，前面是恶的，后面是善的得救。我讲这个善包含的受洗归入基督，那前面是恶的，后面也是恶的就灭亡了。那前面是好的，到了后面哇变坏了也不能得救，前面是好的一直持守到后面是好的就可以得救。一起同心默祷，阿们。